大家早安。
早安。
其实我差不多半年前来过哈，今年这是第二次到贵教会，心里面非常的喜乐，能够看到一些熟面孔等等的哈。在我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第九章九到十二节，尤其是第十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根据这里面第十节这句经文所写的，什么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
的开端。好，你们答得很对，我们再同声再答一遍，什么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
好，谢谢。标准答案，你们大家都回答了。按道理讲，我今天可以下台了，因为如果今天我不论是讲四十分钟或者四十分钟多一点，我希望大家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今天这个信息整个中心围绕的，就是一个人应当敬畏耶和华。各位你要知道哈，传道人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跟痛楚哈，这是我以前坐在底下，我是好多年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上帝有可能呼召我跟我的妻子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在那之前，我跟各位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底下听到的，所以各位心里面的感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就是常常一场主日聚会完之后，不晓得那个讲员到底讲了什么重点，只知道时间就过去了。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要变成站在上面不知所云的一个人，实在是心里面觉得很不舒适哈。所以我就问大家，今天如果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我的任务已经达成了，我今天可以不必讲了，我可以下台了。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像刚才聚会之前可以聊天，可以干什么？记得这五个字：敬畏耶和华，就是关键。事实上，这是旧约的智慧书、箴言、传道书、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很难懂，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常一直读一直读约伯记，你自己会读出来一个结论，这整本书的关键就是一个人，约伯这个人对耶和华他的那种敬畏的心肠，是这整本书的关键。事实上，整本圣经即使到了新约的时代，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已经到宽广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赏赐给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时间跟空间，承受了许多的凌辱，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但是在第三天荣耀的复活，这些信息我们一常常在布道的时候重复讲的。我告诉各位，最终希望一个人听了信了之后，能够从他心肠里面开始生发对上帝对耶和华的敬畏。整本书其实到后来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可以下台了。但是我想，如果要贵教会将来可能还有心情继续邀请我来的话，我最好能够站在上面再站四十分钟。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按照刚才所读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说出了这五个字敬畏耶和华，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一个问题，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圣经这句话这样写，但是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认识耶和华，在我信耶稣基督之前，我这个人毫无智慧。那我这一过去，我二十几岁信主，三十几岁信主，四十多岁的时候信主，五十岁的时候才信主，那我过去的日子通通白过了，我过去的人生学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会不会多多少少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哎呀，很简单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在我们认识耶和华敬畏他之前，我们人学习的是知识，跟智慧有差别。有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想要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各位，我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一个人没有知识，我们用两个字描述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无知。一个人没有智慧，用什么方法两个字描绘？愚昧。我告诉各位，如果今天有人要我说，张宏，你选择一下无知、愚昧这两个，你选择一个让我来责备你，我不知道你会选择什么。我会选择无知，因为一个无知的人，一个没有知识的人，非常可能不是他的责任，他可能没有这个环境，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机会。举例来讲，我一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嘛，对不对？我一岁的时候跟我现在五十几岁比起来，那时候太无知了。但是如果我五十几岁之后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小学也念完了，中学也念完了，大学也念完了，硕士也念完了，博士也念完了，收集了许多的知识，有一天我的老婆说你这个愚昧的人，那就很惨了。因为一个有知识而被人责备愚昧的人，比起一个人被责备没有知识要更凄凉。怎么办？更何况我今天没有让大家读箴言第一章第七节，那里面怎么写的？那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哇，这下子麻烦了，对不对？那连知识的开端都是要在敬畏耶和华之后才开始的，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在这世上所学的这些东西？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借用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太太美玲师母，她在若歌教会，我们叫若歌教会大概有将近十个妇女团契，她到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到不同的妇女团契去分享一些信息。妇女团契会跟他约，有一次我看到他要去某一个妇女团契之前他预备的信息所写的稿子，他上面的题目非常的醒目，他上面的题目叫做人生坐标原点的转移。哇，我一看到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哎，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人生坐标原点的转移？他就解释给我听他那天到妇女团契要讲的内容。听完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太太啊，我叫我太太叫宝哈，宝贝的宝，我就叫她宝啊。我说我们是住在 New Jersey 是一个房产财产都共有的，夫妻共有的一个州哈，所以你一旦结婚之后，丈夫妻子都一切都享用一样50%，这是 New Jersey 是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州。我说所以这个所有的产权我们两个都共享，我说这个智慧产权我可不可以也共享一下？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以后讲到如果遇到合适用这个题目的时候可不可以？他说拿去没关系，没问题。这个问题用人生坐标原点的转移可以回答。我什么意思？如果人生用一个坐标的模型来表达的话，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请同工放第一张图片，这是一个坐标模型。如果人生用这个坐标模型来表达，你觉得你人生画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假设这个横轴是代表你的年岁，当然原点就是你一生下来。假设这个垂直轴，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画，你可以用学问，你可以用知识，你也可以用财富，你也可以用地位，你可以用名声，你可以用成就，你甚至也可以用一些不是这些外在的因素，你可以说快乐，你快乐的程度，你满足的程度，你对于人生满足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为用垂直轴来表达我刚才这一些的话，你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片？我请您按下一个。 这里有两个图片，两个线，有一个线呢是绿色的线。假设有一个人，他的资质非常的平庸，又生在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过的乡下偏僻的乡间僻壤里面，他的人生的发展很可能像这个绿色的线，甚至于比这个绿色线更要接近这个平行轴的平行。他的人生一开始之后呢，就乏善可陈，没有什么进展。从一生下来，10岁、20岁、30岁，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几乎就是一个跟这个平行轴平行的一条线。有人的人生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也有人的人生像红色的线一样。哎呀，这些人资质聪慧，再加上后天的条件，生在豪门世家，所以他的人生就好像火箭一样一炮冲天，平步青云，步步怎么样高升。他一生下来，哎呀，他的人生就一片灿烂。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呢，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到了年轻的时候，他牛津大学念了一年两年之后念不下，没关系，哈佛要你。别的人挤破了头都挤不进去的那个门，碰到这种人给你宽敞的打开，还铺了一个红地毯叫你进去。这种人就是有，世界上就有这种人，连他的名字都是呱呱叫的。有这种人一炮冲天，平步青云。你是哪一条线？你是绿线还是红线？你认为你自己是哪一条线？当然有可能更接近事实的，你我经历都可以认同的景通公再按一下，是一条蓝色的线。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人生很贫乏，隔一段时间突然之间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觉得哎呀很不错，但是有一段时间走走很不错之后又走向怎么样，又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又有转机等等。或许这是你我真实的经历，在这绿线跟红线之间，而且有起有落。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高山低谷，而最重要的就是人生发展到一步之后，在这个蓝线的那个走到一个地步之后，下面有一个什么号？问号。下一步是往上呢，还是往下，还是平行的发展？不晓得。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突然之间我们走进人生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是我们过去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或许我们从某些一些书籍、一些媒体得到某种的知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走进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阶段。就像你我许多的人，十几年前、20年前、30年前离开中国大陆、离开香港、离开台湾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对美国有某种的了解，但是当我们一走进、一踏进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前面是往下跌还是往上冲还是平行，我们不晓得，一个问号。人生的下一个发展怎么走下去？人生的坐标不论是绿的、红的还是蓝的，都被这个坐标限制住了，都在这个平行轴跟垂直轴的范围之内。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人生走到一个阶段，下面是一个问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号如何走下去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出发点有不可分的关系，与我们的起点，与那原点，人生坐标的原点有不可分的关系。你我的人生不但受这横轴直轴的限制，而且被我们人生一个坐标的原点有不可分的关系。我什么意思？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 有一对青年的男女各自从中国不同的地方到美国来留学，除了要拿到学位的梦想在他们追求的过程中之外，发生了一些原先他们没有想到的际遇。他们在学校在研究所里面认识了一些到教会的基督徒，经过这些教会基督徒的游说跟某种友情的吸引，跟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交生活中都有的需要，他们姑且到教会来听福音。慢慢慢慢的，他们从偶尔来到来的比较多，参加福音班、福音营等等。有一天，这两个人当然都不是同时都听信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而在这件事情发展的同时，他们在同一个大学里，因为也开始参加那个大学的查经班，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两个人开始交往，交往之后开始相爱，相爱之后就决定要结婚。查经班的辅导跟周围的基督徒就告诉他们说，在这个教会要结婚是要经过辅导的，你们如果希望在教堂里结婚，要经过教会的牧师给你们辅导。这两个人说好啊，我们也愿意，就找了教会的牧师来问我 给他们辅导。我问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你们国内的父母知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交往，赞不赞成你们的婚姻？这是我在过去热歌教会里所有如果父母不在美国的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些年轻男女的答案都是父母知道赞成。我今天也稍微因为牧会的经验多了一点，也不会轻易因为别人说都赞成我就接受，我就说这样子吧，我说我们这样做，我们教会婚前辅导至少我用的一本书，贵教会如果愿意知道的话，叫做婚前预备完全手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我就说这本书到了第二章还第三章的时候，这本书最主要就是参与这个辅导的学员，这对青年男女要读这本书，要回答每一章后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写下来，然后要寄给我，我时间看。我说到了第二章第三章，这后面有一个指定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是一个 bonus， 是一个额外的一件事。我说就是你们女孩子或男孩子的父母如果愿意的话，为了祝福你们的婚姻，写几句话，写一封短短的信，把一方面把对你们结婚的一些期望写下来，一方面就是他们人生的经历，很可能他们人生中有一些可以对你们说的话，可以借着这个信表达出来。我说这是一个方法，你们双方的父母都愿意，男孩子女孩子的父母都愿意写这样一封信，你给我看，我就知道你父母赞成。我说如果父母们说哎呀我们不习惯写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该写什么，我个人觉得今天也是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父母失败的地方。儿女结婚的时候几乎很少有父母敢跟自己的孩子说，敢跟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啊你现在要娶太太了，爸爸告诉你怎么样爱妻子。现在很多的男人没有胆量跟自己的儿子讲这句话，现在很多的女人没有胆量告诉自己的女儿说，女儿啊你现在要嫁人了，妈妈告诉你怎么样做太太。我说如果父母不愿意写，请你跟他们要在中国大陆的电话，我要打电话去求证他们知道你们要结婚。结果这对年轻男女就回去跟父母要求，新郎准新郎的父母说请牧师打电话来，准新娘的爸爸说好，女儿我写封信给你们。所以经过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在一次坐下来辅导之前，这个年轻的女孩就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封短短的信，她说牧师这是我爸爸写的，按照我跟他的请求写的，很不好意思，这个年轻的姐妹不大好意思。这封信的第一段 这父亲表示他很高兴自己的女儿找到了人生将来的伴侣，这是一般我们都会讲的客套的话。第二段就是要讲到说要给自己的女儿一些劝告，这是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不好意思的地方。这个父亲这样写，他说：女儿，你希望爸爸给你一些劝告，大概是这样，我已经不记得那封信怎么写了，就是我不会，我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背出来。你就是你爸爸你期望爸爸给你一些勉励的话。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唯一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你出国之前爸爸给你的这个劝勉。既然你们要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结婚，爸爸要重复你出国之前给你的劝勉，你更要抓紧学习锻炼身体。这是这爸爸给他的劝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女儿出国之前要去念学位。爸爸说：女儿啊女儿啊，你到美国要念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爸爸要告诉你，你要抓紧学习，不要浪费时间，上课要认真的听，功课要认真的做，而且呢你要有好的身体，否则你书没有办法念。现在爸爸说：女儿啊女儿啊，你要开始跟另外一个男人英格人共建一个家庭，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爸爸怎么规劝你呢？还是老套，抓紧学习锻炼身体。这就是这个父亲给这个女儿规劝的人生坐标的原点。人生走到下一步该怎么走，往下步究竟是什么原则来指导，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则，人生怎么走？抓紧学习锻炼身体。但是我要问各位，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夫妻吵架吵了一半，太太跟先生说：哎，你现在那个公司里面那个软体那部分，你不是说你还搞得不大清楚吗？去去去去去，你去抓紧学习，我也去抓紧学习。然后这两个人吵架怎么样就解决了？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吵架吵了一半之后，先生跟太太说：你去跑跑步机，我去踩脚踏车锻炼身体？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这一个给女儿规劝的父亲，他跟他的妻子在过去人生里所产生的矛盾，所产生的挣扎，所产生的争执，有多少是靠着抓紧学习锻炼身体解决的？但是他却这样子写，你从这封信你看得看出来，这个父亲心里面又喜又忧。喜的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将有一个归宿。我这归宿这两个字哈，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来了美国之后，慢慢我也发现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包袱，真的要把它甩脱。我们今天中国人到了今天仍然有一个想法，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女儿培养到非常优秀的地步，常春藤名校念到博士，我们还一直觉得说：哎呀女儿啊，你现在已经26了，你再不嫁人你将来活不下去的。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到这个时代仍然有这种陈腐的观念。你们知不知道美国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当中，女孩子的收入，这是全美国的统计，女孩子的收入高过男孩子20%。这是一个女性迎头赶上的时代，我们许多中国人传统的包袱背得重重，我们的女儿有时候听了之后翻白眼，她不得不翻白眼，因为她只能用翻白眼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她并不是不懂得爱情，他并不是不懂得家庭可以带来的温暖，但是他接受不了的是，为什么我要一个人养？ Why can't I make it by myself? 这个父亲一方面高兴自己的女儿在传统的理念里将来有人可以养她了，里面也有一点忧虑。为什么呢？哎呀，可喜的是两个人携手可以共同在这个世界可以打拼， 忧虑的是，如果这两个人不一同打拼，反而关起门来火拼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才会跟他说，你要更要抓紧学习，怎么样？锻炼身体。马上要结婚，马上要成家了。父亲说：“女儿啊，你下一步这个问号是往上还是往下？我不知道。但是爸爸要把你带回人生坐标的一个原点，因为那是人生，就我所知道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人生不论遇到什么样新的阶段，面临什么新的挑战，要步入从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什么是你我人生的座右铭？这就是师母那次去讲的内容的最重要的重点，人生坐标的原点。这个父亲给的座右铭是抓紧学习，锻炼身体。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是生长在台湾海峡的左岸、西岸。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唱一条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什么？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他的人生的座右铭。女儿啊，女儿啊，你要走进一个人生新的阶段，你要创造你人类的幸，你的幸福。现在用哪八个字做座右铭？抓紧学习，锻炼身体，重新回到爸爸告诉你的，全靠你自己。我生长在台湾海峡的东岸，我没有唱过这条歌，因为我唱过的话，大概我就会被带到绿岛去了。但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我在小学遇到招会，遇到很多学校的重要集会的时候，站在学校的操场的前面，面对司令台的时候，司令台左边一道墙，右边一道墙，上面写的字，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一样，都是一样。不管我念哪一个学校，初中还转了学，都是一样，八个字，站在司令台前面，左边右边八个字，装进自强。下面一句，处变不惊。这是我在台湾海峡的东岸长大的，从小长大就一直告诉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装进自强，处变不惊。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人生走到一个阶段，下面是一个变数。你要嫁一个人，你要娶一个人，你要进一个新的公司，会有一个变数。我从小告诉我的就是怎么样，处变不惊。怎么样可以处变不惊？装进自强。你看各位，所以各位在中国大陆生长的人，你不要看我们台湾的人说，哎呀，那些台湾的人信主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从小跟我们长大不一样。一样的，你我受教的那些人生的那些许多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在台湾的没有把它讲得清楚而已，没有你们中国大陆的高明。我们只说装进自强，不晓得如何自强。这个爸爸可懂了，抓紧学习怎么样，锻炼身体，很具体的告诉你说，这是你装进自强的方法，锻炼身体，抓紧学习。这是我们一般人人生的坐标原点。不管你是哪一条线，走到一个地步，下面是一个新的局面，怎么办？或是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或是抓紧学习，锻炼身体。这是我们人生 旧有的坐标原点。而一个认识基督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他的人生的坐标原点就转移了。请同工按下一张。我们每一个人都共同的坐标原点是底下这个灰暗的、歧途不明的。但是当我认识神之后，我的人生被提升起来，我的眼界被打开，看得又高又远，我的人生开始有一个新的原点。那蓝色蔚蓝的天空为我敞开，那个是怎么敞开的呢？是如何能够进入这一个不同的平面，一个新的平面？是因信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般我们说信福音里面的内容，但是这个新的坐标的原点就是敬畏耶和华。旧的原点是装进自强，或者是自强不息，或者是自我奋斗，或者是抓紧学习，不管你用什么来讲，新的原点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我人生在认识神之后一个崭新的局面的原点，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新的智慧，这是一个我在过去人生里从来不知道这个原点的存在，一直到我现在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平面，一个新的平面。那我要告诉各位，箴言在这里他用的句子很有意思，他不用认识耶和华，他用敬畏耶和华。敬畏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因为在这两个平面之间，在我曾经我的人生是那一个灰暗的平面的人生，现在被提升到一个蔚蓝的光明的人生之间，其实在世界上任何的文化都曾经有过另外一个平面。请同工按一下，我用虚线来表达，因为那个虚线现在在一般人的思想意识里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曾经存在过。我也把它摆在这个灰暗跟蓝色的中间，因为这个虚线的平面它是不足够的、不充分的，但是它曾经存在过。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这个虚线的平面代表的是人对于真神虽然不认识，但多多少少存在某一种对神明畏惧的情怀。我们中国人常常现在比较少听到了，小时候听到父母们讲头上三尺有神明。中国人在历史上很长久曾经存在的一个仪式，敬天、祭天，这些都是那个虚线。中国人说天，什么是天不知道，上帝是谁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心意，我们都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对这一位模模糊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多多少少有某种什么样的情怀，敬畏的情怀。但是那个平面现在在现今这个时代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了。我给大家看的这个灰暗的这个平面几乎没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意识。我举几个实例给大家听。在纽约市有一个被上帝重用的牧师，他的中文的翻译叫提姆·凯勒。 读了一些英文书刊的人应该知道 Tim Keller， 他在大概30年前、20年前左右的时候，带着他年轻的妻子跟年幼的孩子，到全世界可以说是最世俗化的大都市中的一个纽约，来建一个新的教会。没想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建立了现在叫做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救赎主长老教会。去他们教会的人，在纽约市的话，你如果去看在他教会里面的人口的 profile， 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在华尔街上班的人，大学生、研究生、社会青少年，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受尽了这个世界世俗文化侵蚀的人，到他的教会去听，去听信息，去聚会。提姆·凯勒在最近写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上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刊的排名榜，就是卖的数量成为《纽约时报》的最畅销的书刊。我今天念给大家听的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对于提姆·凯勒这本书，这本上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刊排行榜的书评。《Washington Post》是这样写的，他说，在《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一些同声指责那一位不存在的上帝对人类种种得罪人类的行为，而提姆·凯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华盛顿邮报》这里面所讲的，他说的是事实。你如果看《纽约时报》这些排行榜上排行榜的这些，任何谈论到宗教能够成为被大家广众欢迎的，真的都是像《华盛顿邮报》所说的，几乎全部都是指责一位不存在的上帝对人类得罪人类的种种行为。哎呀，各位，这句话太深奥了，一位不存在的上帝得罪我们的行为，这句话太深奥了。我解释给你们听哦。假设你们当中有了妻子、丈夫是在这个纽约上班的，每天要做做这个New Jersey Transit上班。有一天你先生回家，一脸的不高兴，太太说：“哎呀，怎么啦？怎么这么不高兴？有人得罪我了。”太太说：“哎呦，谁得罪你的？不知道。”哎呀，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先生怎么样？你会觉得这先生怎么样？哎呀，怎么这么高深的说法？那太太下一问说：“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不存在。”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你家里面的人，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有人告诉你说有一位不存在的人得罪我了，所以我很生气，你会说这个人有学问。但《纽约时报》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看世俗的文章，要不就是尽力要说服你宇宙天地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上帝，然后同时告诉你千万不要让这一位不存在的上帝怎么样得罪你。多么矛盾，多么讽刺，多么无聊，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的人喜欢读这样子的文章。你说：“哎呀，这些就是知识分子吗？那些在常春藤的学校，那些在那些学校里面，坐在那些舒服的皮椅子里面，那个办公室，那些书几千本书摆在这个书架上的人，他们要写吗？他们写书要卖钱吗？”那我告诉你，不只是这些所谓的无聊的高等知识分子。我几年前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报刊，香港的生意人，香港人是很讲实际的，他们不搞学问的， 他们也不说学位有什么好，有些香港人很厉害的，我初中毕业，你研究所，你博士有什么了不起？我公司可以雇十个你这样的人，对不对？他们是很讲实际的人。这些香港的生意人把公司、把家里面祭拜的神像扔到大马路上，有些在大马路上把他的头踩断，有些拿起一个竹条子打这些神像。为什么？因为这些神明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吓到我们。你看多神气啊！你要知道神气这两个字，你就一个人很神气，是神很神气，现在是人怎么样，人很神气，把神明扫地出门，亏欠了我们，得罪了我们。那个曾经有过的虚现的世界观，在今天这个时代完全没有了。我有时候觉得可悲的是，有一些听信福音的人，按道理讲，他的人生应该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平面，他甚至于恢复到那虚现都还没有。信是因为要这位上帝效劳我们，信不是要恢复那受造者对于那位创造他的应当产生的敬畏。所以英国的 C.S. Lewis 他在一世纪以前就已经看到人类的走向，他写了一本书《一针见血》，那本书的书名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上帝》。那本书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看到人类思想意识的走向，今天如果人跟神站在法庭上的话，我请问你，按照 C.S. Lewis 这本书名，是谁在被告？是上帝。敬畏，敬畏，敬畏。对真神的敬畏，是你我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提醒自己的地方。因为你我被提升到这一个灿烂的、蔚蓝的、光明的人生的平面，那个出发点是敬畏耶和华。而在这个光蓝、灿烂、蔚蓝、光明的人生平面里，你要继续的增长，你走到一个地步，下一步要怎么走？恢复到那原点，敬畏神。敬畏耶和华不只是开端，在这新的坐标上一直要往下走，智慧增长的关键也是敬畏耶和华。这个新的人生坐标应该影响我们原先人生坐标的一些想法跟行为，我们不再继续的用那灰暗的、凄凸不平的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想法来决定下一步我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现今的社会许多的家庭都面临家庭冲突，夫妻的关系有很大的张力，有很多的矛盾。我看到各位的报告事项，第一项婚姻讲座 How to act right when your mate acts wrong。 在所有的教会里，华人教会、西人教会都是一样，任何时刻教会里如果有这种婚姻讲座、这种主日学，都是许多的人上课。有些人不只听了这些教导， 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人有些家庭的问题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于要经过比较深入的一些辅导，就会去找牧师、找长老、找传道、找弟兄姐妹。我跟师母在我们教会里，我们向来的做法都是太太跟我太太讲，丈夫跟我谈，我们很少请丈夫跟妻子坐在一起谈的。因为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坐在一起谈的时候，在讲有关丈夫的时候，丈夫的耳朵好像塞住了，太太的耳朵打开了；在讲有关太太的时候这时候太太昏昏欲睡，丈夫很有兴趣的听，所以听完之后回去就比原先更多的锻炼身体，大打出手。所以我们都是单独讲。我有几次，现在越来越少了，我有几次心里面想说，既然在我的人生里曾经有过一两次我生命中的突破，圣经以弗所书那里简单的几句话，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简单的几句话改变了我原先在那灰暗的人生里男人的那种意念思想，改变了我看社会上许许多多的家庭那种互相互动的事情。我就想把我想心里面经历这句话带给我的影响讲给坐在对面的这位弟兄听。我就举了一个我自己实际上的突破的事情。你要知道，有时候讲到这种情况之下，会很有感动的，对不对？回想七八年前的突破啊，十多年前我讲的自己都有一点点眼睛要湿了啊。之后讲说，讲完之后心很感动啊，对方也应该感动啊，没想到都在这个坐在对面这个男的讲话了。詹姆斯，你这样讲，我心里面真的是你说的这一套哈，在我们家行不通，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各位，我告诉你哈，我后来发现，当任何人在我面前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大想再跟他谈了。意思是什么？你猜？我坐在那里，我就想说：“哎呦，在这个人眼前，我是个软脚虾哎，我是个窝囊废，我是个个性弱的人。”所以这套玩意儿在我家可行，在他家怎么样？行不通，因为他们夫妻都是个性强的。那我告诉你，我所认识的一对夫妻，我认识的这对夫妻，太太是在美国的11年级升12年级的时候，跟着妈妈跟弟弟妹妹移民到美国，来到美国这个新的环境，而且是在高中。你们有念高中的小孩就晓得，在美国念高中是一个很 tough 的事情。他要从台湾的环境硬丢到这个美国的高中，一年之后就要上大学，不但要考 SAT 还要考托福，因为他的 SAT 没有办法跟同班的同学考得那么好，所以像他这样才刚来移民的，可以用托福的成绩来怎么样来陪衬一下。不但如此，这一个17岁的女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来把他们三个孩子带到美国生活的艰苦，就在周末的时候找了2个餐馆去打工。这样子经过10个月下来之后，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一个才从台湾到美国11年级生12年级的女孩，可以上那个学校毕业生的荣誉榜的坐在上面的一个荣誉生。你可以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抓紧学习锻炼身体的那种品格哈。她念的大学她有奖学金，念的是电脑，这是27、28年前的事情，当时最热门的一个行业之一。3年就把大学念完，找到很好的工作。你说这个人个性强不强？你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一个个性强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一个从年幼的时候就被连根拔起到美国适应美国环境，跟她的丈夫 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她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她是一个现代的女性。而她的丈夫两个人对一些事情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个妻子有时候两个人争得非常厉害，吵到就是两个人走开一段时间，没有去锻炼身体，也没有抓紧学习。但是隔不久之后，这个太太就会去跟先生说，告诉他先生说，某某某，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我们不要吵了好不好？哎呀，你说这话一听，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都会觉得怎么样？很不错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丈夫是什么样的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年轻的时候来美国，念完大学服了兵役才到美国来，3年半的时间拿到了博士，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工作了5年就被升为经理，技术部经理，跟带一个部门。20多年以前，这个人才来到美国念完研究所上班5年的人，他所负责的那个研究发展的项目的产品，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2亿美金了。而这个人偏偏又是一个北方人，脸很大，所以太太跟他说看在耶稣的面子上的时候，这丈夫第一个反应是，你觉得我的面子怎么样？不够大啊。而这对夫妻，当妻子这么强的一个妻子说，某某某，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我们不要吵了好不好？这个北方汉子，他的公司里面，他身为经理的时候，他底下的人全部都是比他早进公司的人，赶快跟太太说，好好好，看在耶稣的面子上怎么样，我们不要吵了。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敬畏神而能相处，他们两个没有一个是软脚虾，他们两个人能够因为敬畏神，一个新的人生的坐标的原点，作为他们人生最高的指导原则，影响了旧的人生坐标里面会说的话，会有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探讨说 How to act right when your mate acts wrong， 当你的配偶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如何用对的东西来回应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Why do you act right when your mate acts wrong？ 当你的配偶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时候，为什么你做对的事情？这对夫妻会告诉你，因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新的人生坐标的原点，影响我们原先人生的平面。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智慧的增长？敬畏耶和华。我觉得人很可悲的是，在这世上我们有很多的怕头，我们怕失业，我们怕 lay off， 我们怕生病，我们甚至于怕股票市场往下掉。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教会的人说，他说现在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他现在的这个退休金里面大概有40%是没有投资的，是现款，其中只有50%+是在股票市场的。他说我现在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对不对？因为过去这9个月涨了11%或12%。你们说，哎呀，牧师啊，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我必须看这些事情，因为我不看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了解坐在地下弟兄姐妹的心情。他那40%又不敢进去，因为很多人说下面接下来是怎么样？不是掉而已 ，cliff。你知道什么叫 cliff？cliff 是悬崖耶。 下面有人说现在要掉的话是怎么样，像学他，所以他不敢进去买，但是呢他又舍不得卖，所以他说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跟他说，他说不敢进去，我说那你就等他跌，跌的买嘛。他说不行不行，跌的话那50%都怎么样，很多的怕头。甚至于我告诉你，钱越多怕的越多，因为如果你的退休金只有6-7万的话，你里面恐惧的程度跟里面有40几万是不一样的。可悲的是，这世界上人很多的怕头，就是不怕生。而上帝说，你人生的智慧必须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开始，你人生智慧的继续的增长也必须是敬畏神。连耶稣都说，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都说，不要怕那能杀身体的，但要怕那又能杀你身体跟杀你灵魂的。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你若有智慧，是与你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我们一起祷告。各位已经信耶稣的，你已经有了新的人生坐标原点，不要停在原点，继续的增长，不要再用旧有的人生坐标的原点来做你人生指引的原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增长。愿上帝指教我们，像教导智慧人一样，他就越发有智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